有缘人，我们又见面了。讲完了人性，有听众又想听我讲讲这个社会的真相，可真相一般都是残酷的，所以接下来你可要做好心理准备了。强大的人听前都会先点赞，我相信你也是。这个世界是有参差的，有人在底层摸爬滚打，有人过得还行，有人却能站在财富顶层。究其原因，这与人的思想能力还有赚钱方式有很大的关系。穷人只知道卖苦力，中产会多一份思考，而富人还拥有更强大的心理。其中一条社会真相就是，拼体力的只能沦落底层，拼脑力的成为中产，拼心力的才能登上巅峰。你是哪一种？看过这样一个故事，很是唏嘘。钢铁大王卡耐基曾在纽约街头散步时，遇到一位衣衫褴褛的年轻人。年轻人请教卡耐基如何才能变得像他一样富有。卡耐基对他印象不错，于是说道，你先用一年时间认真学习建筑学，到时我应该能给你安排一个合适的职位。卡耐基还给了他一个地址，方便他找到自己。结果一年后，年轻人并没有来找卡耐基。打听后才知道，年轻人根本没有按他说的去做，而是经朋友介绍，跑去码头做了一个时薪12美元的散工。试想，如果这个年轻人按照卡耐基的指导，加以时日，很大概率也会成功。但他却放弃了这个成长的捷径，反而转头去吃一些低级的苦，从而葬送了自己的前途。网上看过一个讨论，为何很多人再苦再累，也不愿学习一些新的技能，从而让自己过得更好。一个高赞回答是，身体的苦会被疲劳麻痹，能被娱乐转移，最终使你习以为常。学习却要求你始终保持精神的专注，思维的活跃和面对未知时的焦虑。所谓劳心者益人，劳力者益于人。当你习惯了依靠自己的体力去赚钱，那么你就永远只能困囿于财富的底层。《富爸爸穷爸爸》的作者清奇讲过一个故事。有一个村庄，附近一公里都没有水源，用水成了村民们最大的难题。于是村长挑选了村里最强壮的青年艾德和比尔负责供水，并和他们签订了供水合约。签约后，艾德立马购买了两个大桶，每天起早贪黑，从遥远的湖泊挑水供村民使用，累得腰都直不起来。而比尔在签约后没有马上行动，而是忙于思考如何把供水打造成一个商业模式。半年后，他带回来一支工程队，在村里建立了供水系统。建好后，他轻轻松松便为村民解决了供水问题。原来，在过去半年里，比尔做了详尽的商业计划，找到了投资，注册了公司，雇了项目施工的专业人员。管道开始正式运行的那一天，艾德就彻底失去了工作。吃身体上的苦只能解决一时的温饱，吃脑力的上的苦才能获取长久的利益。认知突围中有一个思考收益曲线，一个人在思考上花费的时间一开始不会带来明显的收益，但随着思考时间持续增加，他终将获得蜕变式的成长。重复且长时间的无尽忙碌，大部分人都可以做到，难的是思考。没有深入的思考，再多身体上的勤奋也没有意义。脑力的苦更甚于身体的累，可思考的深度决定事业的高度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比基特和埃斯特是世界级贫困专家， 为了弄清楚人为神魔会陷入贫穷，以及如何摆脱贫穷，他们用15年的时间调查贫困人群最集中的18个国家和地区，结果发现，人之所以穷，往往是因为掉入了一个又一个的贫穷陷阱中。更残忍的是，这些贫穷陷阱几乎是被设计好的。你以为穷人会精打细算地过日子？不，他们往往比普通人花钱还要大手大脚。阿比吉特讲述了帕克的故事。帕克是印尼的一位农民，他身体虚弱，无法工作赚钱，常年处于赤贫状态。但当阿比吉特来到帕克家时，却出乎意料地发现，他的家里摆满了各种物品，电视机、DVD、移动电话以及茶叶、咖啡和糖。这些昂贵的生活用品和他窘迫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在贫民窟里，像帕克这样的人并不鲜见。为了买一台62英寸的电视，他们冒着拖欠房租被扫地出门的风险。为了吃一顿美味的龙虾，他们宁愿在之后的29天里天天吃泡面。为了一瓶除皱面霜，他们可以忍受在寒冷的冬天因为欠缴燃气费被停掉供暖。无论怎么劝说，穷人们还是一有点钱就跑去购物。无法控制自己享乐的欲望，缺乏延迟满足的定力。于是他们掉进了生产者设计的圈套里。前段时间520，商场赚得盆满钵满，花店忙得不亦乐乎。可节日刚过，垃圾桶里却堆满了被丢弃的礼物。鲜花、玩偶、口红、香水。生活中，这样的垃圾桶陷阱无处不在。你有没有发现，现在无论什么节日都被商家营销成购物节。刷会短视频的功夫，就不知不觉下单了好几件商品。本想着趁双十一捡个漏，却在凑单的时候又多加购了几件计划之外的东西。制造消费者，消费主义全球史中有一个观点。消费是被人为制造出来的。资本最擅长三件事。一，凭空制造需求。二，用消费品化分设会层级结构。三，设法加快你的消耗速度。生产者在想方设法掏空你的钱包。当你跟风消费疯狂剁手而不自知的时候，就是你走向贫穷的开始。让大部分国民没有积蓄，是全球各国的一个基本国策。一个城市别管它名义上的工资有多高，那都是虚的。不管纽约、东京、上海、台北、香港任何一个大城市，它的物价水平会自动调整到让底层劳动者付完房租、吃喝、交通等基本的生存成本以后，每个月你的荷包空空的水平。不管你是上海的月薪8000还是纽约的3000美元，结果是一样的。对于中产阶级呢，会有房贷、学费贷、房产税、孩子教育以及媒体洗脑的各种小资生活宣传，激发你的攀比心和花钱的欲望，让你存不下钱来。不用管每个人花销开支里面各项比例如何，这是很细节的东西。从大的框架上讲，只要大部分人没有什么积蓄，那他们的目的就达到了。绝大部分人手停口停，没有钱就没有选择的自由，就必须要出门干活了。其实这就是现代版的被欲望和债务驱动的奴隶。99% 的人来到世界上都是为了凑数的，都是为了充当社会运转的辅料，是为了帮助1%的人更好地实现各种自由。说个故事，主人对埋头拉磨的驴说：“你真的很了不起，没有你， 大家都得吃粗粮。吕后的笑了笑，拉磨的步伐更快了。晚上，主人全家一边吃着吕磨的新粮，一边教育小孩，千万不要学那头蠢驴，一辈子都在围着磨盘转。驴杰竖了一天的劳累，一边吃着玉米杆，一边对小驴说，快长大，我要教会你拉，这是最受人尊敬的职业。这个世界最残忍的真相，莫过于 99% 的勤奋努力。但认知低下的穷人，养活了 1% 的坐享其成的富人。当然，这 1% 的富人为了能够巩固自己的位置，不断地去设计各种规则，去限制和操控那 99% 的穷人。富人的财富都来自于穷人的劳动。穷人越穷，富人就越富，这就是勤劳致富的真相。富人会让穷人世世代代的穷下去，这样自己才能坐享其成。为了实现这个目的，富人歌颂勤奋是一种美德，高呼努力改变命运。要让驴推磨，就必须蒙住驴的眼睛，让他们保持埋头苦干的状态，驴如果清醒了，这磨就推不下去。偶尔有一些穷人忽然觉醒了，开始深为思考，去钻研富人的心理和制度设计，就像游戏角色开始研究游戏程序一样。一旦他发现终生升级打怪毫无意义，就开始思考这一切的设计者如何才能颠覆当前的规则。如果穷人真的学会思考了，富人会非常焦虑，因为他们的地位随时都会被取代。为此，富人制造了大量的心灵鸡汤，以及各种情绪安慰的口号，还有像直播、短视频、娱乐节目等，这重奶头乐让穷人沉沦。这个方法非常奏效，所以这个时代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，穷人都在享受生活，因为各种快乐来得太容易了，而富人却在思考人生，思考如何设计更好的制度去奴役他们。动富人的利益如同动他们的性命，动穷人的认知如同刨他们的祖坟。穷人的愚昧恰是富人利益的来源，把这个真相公之于众的人会同时受到穷人和富人的打击，因为你动了富人的利益，毁灭了穷人的幻想。反而是那些炮制安慰剂和迷幻药的人会受到所有人的欢迎。勤劳致富的真相是，我们的人生是被别人安排好的。如果一个社会每个人都能攒下一笔钱，无损地传给自己下一代，那么若干年后就不会有人在工作了。负债不是目的，是为了让大家好好工作才是精髓。以前想让大家好好工作，随便搞点口号就行。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，努力工作才能拥有更美好的明天。再后来，好好工作的理由是个人爱好，个人实现。记得当年哈根达斯的广告语是，爱他就请他吃哈根达斯。说实话，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广告语的时候，我都惊呆了。其实把工作的理由描述得再美好，市面上绝大多数的工作都是基础工作，薪资待遇也一般。但如果把时间线拉长，这里还会出现上面那个问题。即使收入再低，也会有一帮热衷于攒钱的选手。在经历若干年的努力之下，他们的后代终将有一天不会再为了钱工作。到时候又累又耗时间的基础岗位薪资待遇会大幅提升，届时整个社会的运营成本也会水涨船高。怎么办？上广告，上鸡汤，让他们消费买更好的东西，才能看见更好的自己。钱不是省出来的，包治百病，圣诞节将至不得无礼。提老公省下来的钱， 早晚会花在别的女人身上。如果说你定力很强，对这些广告和鸡汤无动于衷，那给你上观念，上概念。经过这一系列的操作，如果你还有钱，好再给你安排买车。当然还是会有些狠人，定力比定海神针还定。市面上那些广告概念通通不吃。就认准一个理，攒钱，有钱就有安全感。其实面对这重铁攻击类型的选手，办法早就准备好了，科技与狠活。通货膨胀还在等你。如果把财富比喻成扑克游戏，那通胀就是盲注。管你玩不玩，一局下来都要扣钱，直接把你的钱扣完为止。所以兄弟们，我这里说一句大逆不道的话，只有努力过的人才知道努力没用。骆驼样子至死都认为自己莫能过上好日子，是因为自己拉车不够努力。人生的悲剧病不是不知道即使努力拉车也过不上好日子，而是明明知道努力拉车也过不过上好日子，但还得拼了命地去拉车，因为一天不拉车，三餐无着落。世界的本质就是各种假象，这个世界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凡是能用眼睛直接看到的都是假象。假如我们能够穿过各种假象，洞穿事物的本质，那你做任何事情都会非常厉害，轻松驾驭很多人与事。就像教父里的那句话，花半分钟就能看透本质的人和一辈子都看不透本质的人，一定是两种命运。下面我就来帮大家揭穿世界的真相，看看你的认知能理解到第几层。第一层是诸葛亮明知道城是空的，却可以故作淡定。第二层是司马懿，明知道诸葛亮使出的空城计，却还故意不捉他。第三层是诸葛亮，明知道司马懿识破了自己的空城计，却依然可以继续淡定。也可以这样理解，第一层诸葛亮在撒谎，第二层司马懿知道诸葛亮在撒谎，第三层是诸葛亮知道司马懿知道自己在撒谎，但他还可以淡定的撒谎。因为司马懿明白一个道理，自己是与诸葛亮同在的。最关键的问题是，诸葛亮也明白，司马懿知道这个道理。双方的较量不在战场，而是在千里之外的朝堂。这其实也是最高境界的默契。同样，我们做事也有三个境界。第一层就是我们知道对方在说谎。第二层对方也知道我们知道他在说谎，第三层我们知道他在说谎，但是我们依然允许对方光明正大的撒谎。这就是做事的最高境界，平衡。很多时候我明知道自己在说套话，我也知道对方也在说套话，大家都知道彼此在说套话，却还可以一起心知肚明正儿八经的说套话。这就是形成一套既定的社会秩序度，并且维持了几千年。肯定有人会问了，大家都在互相说假话套话，真的合理吗？为了深刻地说明这个问题，我给大家举个例子。阴阳为指导，这个社会同样也有两套秩序，一套能使显性秩序，一套是隐性秩序。显性秩序是普罗大众教你平平稳稳地过好这一生，让你什么都不要多想，隐性秩序是少数人独享的，传内不传外的，他们偷偷操纵着世界的运转。就像开头说的那句话，凡是能用眼睛直接看到的都是假象，我们在平时看到的只不过是安抚芸芸众生的心灵鸡汤，而像帝王术、绝学、天机、真相等等，永远不可能在普罗大众之中流传。至于为何我们都在喝鸡汤却看不到真相呢？ 因为真理永远掌握在少数人手里，真相从古至今都是少数人才能掌握的。一个人成熟的标志就是发现了这两套秩序的关系。显性秩序浮在表面，围绕道德展开，每个人都只说不做，停留在口号和嘴里，隐性秩序潜在水下，围绕力展开，人人都只做不说，只应用于实际的行动。所谓透过表象看本质，就是只要穿过显性秩序去窥见隐性秩序。你看到的公平正义都是表象，社会的本质就是弱肉强食。所谓看破不说破，指的就是隐性秩序只可谓默默使用，但千万不能说出来，一说出来就会惹祸上身。显性秩序是大家互相标榜的口号，你要是完全按照这套秩序来行事，必然会一事无成，而且还被大家嘲笑。隐性秩序那才是本质，你直接用就行了，但是非要把它说穿了，就破坏了这两套相辅相成的结构，就必然会要受到惩罚。因此很多真话是不能说的，你只要说出来，马上就会有灾难，因为你破坏了整个社会的运作秩序。佛曰不可说，要想推导事情的进展或者看透一个人，不能用显性秩序，必须要用隐性秩序。因为隐性秩序的威信都是靠利益，所以这套方法也叫利益分析法度。所谓利益分析法，就是遇见每一件事都要迅速切割成不同的利益方，用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去推导每个人的行为，千万不要被他们满口的仁义道德所迷惑。切记，决定一个人度的前途和命运，表面上看是能力和机遇，实际上是看他和谁形成的利益共同体度，看他代表了谁的利益。我们平时所看到的那些风光人物，基本上都是利益集团操控的木偶。弄懂这个道理之后，我们就能够瞬间想通很多之前想不通的事情。比如很多人挂在嘴上的全是仁义道德，张口就是要利他，但内心盘算的一定是利益，因为一个人内心越缺少什么，就越要展示什么。比如一定要小心那些嘴上说话很好听的人，这些人内心算盘也往往更深。千万不要相信一个人嘴里说的话，你只能看一个人的实际行动。比如我们经常这个人是嘴里一套心里一套，很虚伪，但这种人往往在社会上混得开。听到这里，是不是觉得真相太过残酷了？不要太过于悲观，继续往下听，破解之道就在其中。20世纪90年代，伴随着生产力的提升和竞争的加剧，美国贫富差距、阶层分化成为主要矛盾。如何让底层穷人安分守己？时任美国安全顾问的布热津斯基提出了著名的奶头乐理论。他认为可以给 80% 的社会边缘者一个奶头，这个奶头可以是发泄型娱乐，比如色情产业、游戏，也可以是大众娱乐，比如肥皂剧、八卦节目等。只要像为婴儿奶嘴一样为穷人提供源源不断的快乐，他们就会沉浸其中不可自拔，永远自困于底层。回想一下，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？在图书馆末学习一会就心痒难耐，忍不住拿出手机打了两把游戏，刚着手工作末一会就被推送的短视频吸引，一不留神刷了一个小时，不知不觉间你的注意力被瓜分，你的时间被偷走。而时间和注意力恰恰是这个时代最值钱的东西。在加利福尼亚的一个小镇上，住着一个爱好写作的年轻人，他立志成为一名优秀的小说家。 每天笔耕不辍，但小说的销量却差强人意。他去教堂问神父，为什么我夜以继日的写作，但是作品却没有任何进步呢？神父没有直接回答，而是反问，你早上都在做些什么？
我在写小说。
神父又问，那么上午呢？
他答道，也在写小说。
神父继续问，下午呢？
听到这话，年轻人有点不耐烦。
我每天除了吃饭睡觉，其余时间都在写小说。
那你什么时候在思考呢？
这个年轻人的状态就像滚轮上的仓鼠，上面挂着一粒奶酪。为了吃到头顶那块奶酪，老鼠拼命跑。然而结果却是一直在原地打转，忙死累死也吃不到头顶的奶酪。日复一日重复的忙碌，就像在这样的老鼠赛道里无限循环，陷入越穷越忙，越忙越穷的怪圈。听过这样一句扎心的话，如果单纯忙碌有用，那如今的首富只会是一头拉磨的驴。工作中让你更值钱的，不是忙碌的程度，而是思考的深度。作家李尚龙曾在新东方当老师，工作了一段时间后，他向排课的领导申请周末晚上不上课，即使这意味着他每个月收入会减少四五千。别的同事周末忙着上课挣钱，他待在家里看书、看电影、思考、写作。后来教培行业落寞，那些同事要么失业，要么转型，而他提早为自己谋划了新的方向，开公司、写书，年入百万。他在忙，但不要穷忙，一文中总结说，无论多忙，都要给自己一些空余的时间，这些时间要给自己放空，思考一下有没有更好的方向，有没有更棒的路。一直低头赶路，忘记抬头看天，就容易掉进贫穷的深坑。一个囿于杂物而懒于思考的人，注定会陷入平庸的困境。学习新的知识，提升自己的技能，做出长远的职业规划，摆脱低质量的勤奋，养成思考的习惯，才是你人生破局的关键所在。最近重温经典电影《肖申克的救赎》，对老布的命运很是感慨。他是监狱里的图书管理员，在这里服刑了50多年，每天的工作就是推着书去监狱里走几圈，然后记录下借书人的名字。轻松安逸的日子让老布很满足，他把这份工作当成了自己的专职，从没想过会离开，直到有一天被假释出狱。街上川流不息的车流让他惊慌失措，高耸入云的建筑让他倍感窒息。出狱后的他被分配在超市工作，然而他衰老迟缓的行动，总是被顾客投诉指责，生活在高压状态之下，他甚至连觉都睡不安稳。每天活在恐惧之中的老布，一年后选择了自杀。人安于监狱，而死于自由，这就是所谓的肖申克陷阱。电影中有句话说得很好，刚入狱的时候，你痛恨周围的高墙，慢慢的，你习惯了生活在其中，最终你会发现自己不得不依靠它而生存。这样的监狱在我们生活中无处不在，它是那份安稳到让你失去进取心的铁饭碗，它是那个可靠到让你逐渐麻痹的看家本领。日子久了，你安之若素，甘之如饴，但只要发生一点小小的变故，就发现自己成了一只弱鸡，在黑天鹅面前毫无抵抗力。古语有言，变则通，不变则庸，变则兴，不变则衰，变则生，不变则亡。自我跳出舒适圈，
才能摆脱花的围牢的窘境。波士顿大学曾做过一个实验，实验员要求受试者将闹钟调到六点，第一组把闹钟放在书桌，第二组则放在床头。两周后，第一组大部分人都养成早起的习惯，而第二组平均起床时间几乎没有改变。当闹铃响起时，人们会本能地关掉闹钟，继续睡懒觉。但如果闹钟很远，人就必须离开舒服的被窝，自然会开始一天的新生活。沉溺舒服不会给人带来任何成长，不打破舒适圈永远是止步不前。而改变的过程虽然伴随着不适，但迈出那一步，你就能不断更新，拥抱更好的自己。我始终相信，贫穷是一种设计，但不是宿命。没有一个人注定贫穷，除非他自己愿意。当你主动跳出贫穷的陷阱，就是你富足和自由的开始。穷人富人之间的差异还在哪里？有人说是家庭，有人说是努力，而我觉得是信念。足够坚定的信念，再加上永不言弃的能力，就是一个人的心理能量，也就是心力。一个人的心力越强，对财富追求的欲望就强，对待困难的抗挫力就越猛烈。正如作家蔡富强说，富人总对自己说我能，穷人老对自己说恐怕我不行。就像《平凡的世界》里的孙少安，却始终不信命，一心想要用自己的双手改变贫困的生活。一开始，他凭着精准的眼光，白手起家，从赤贫奋斗成村里的冒尖户。可窘迫的家境让孙少安没有一丁点抗风险的能力。一场意外的技术事故导致苦心经营的砖厂破产，所有千辛万苦制出的砖块都成了废品，少安也因此背上了沉重的债务。但这并没有击垮他，反而激发了他把事业做好的决心。他抛下面子四处奔走，终于求来了重启炉灶的贷款。他费尽心思处处打听，用诚意感动了原先那位靠谱的师傅回来帮忙。他沉下心来亲自学习核心技术，还狠下心来精细管理，将砖厂越做越大，还有余力捐资助学回报社会。这个经历磨难的年轻人终于迎来了逆袭般的人生，成为了农民企业家。麦基说过，一个人相信什么，他未来的人生就会靠近什么。你相信失败，你就终将失败。你相信成功，你才有可能成功。你只有先相信自己能够成为富人，才有可能去创造一个富有的人生。做人想要致富，就得先有致富的信心。因为信念会让一个人不断地超越自己，进而产生一种强大力量。往后余生，愿我们都可以勤加思考，磨练心性，不断提升自己。待到东风一日起，便能扶摇直上九万里。有缘人，感谢你听到了这里。即使真相残酷，也请你饱含希望和能量。相信你一定会成功。如果你有所收获，请订阅这个频道，我会持续为你分享和传递智慧。如果你有所感悟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与大家一起交流你的心得。期待我们下次缘分的遇见。